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要从第十六节看到第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先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主，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不是人在讲话，主啊，因为人的话语是非常的有限。主啊，我们求主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九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所以我们就多讲一些关于宣道关于传福音的信息。我们很感谢主在两周以前，这戴季中牧师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宣道年会里面他用两篇的信息来勉励我们我还记得他的第一篇信息是神在异邦中的器皿，第二篇的信息是敞开的门。这两篇信息，一篇是在礼拜六的晚上，一篇是在主日信息的分享里面。他这两篇信息呢，带给我们不但是个人而且是整个教会，就是群体的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挑战，一个宣教的挑战。那我想在这里很简单的再把这个信息的大纲跟我们再提一下让我们对这个宣道年会的信息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第一篇信息里面，他是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来做他信息的根本。他用但以理来做一个例子，他指出呢，但以理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在外邦中的器皿是因为他具备了几个特质。在但以理呢具备了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他属天的视野。但以理知道但以理知道犹大王国亡在巴比伦的手中不是因为巴比伦强盛犹大衰微他有一个属天的视野，他看到是因为神将约雅敬交在巴比伦的手里，因为犹大人得罪了神。但以理有仆人的心智虽然他在外邦里面呢，他没有怀着看不起这个外邦人的心他是存着一个谦卑的一个仆人的心智在那个地方服侍主。但以理有全人的见证他一天每天三次面对着耶路撒冷祷告他有圣洁的生活，他不用这个王给他的膳食给他的酒来玷污他自己， 所以他保持着一个全人的见证跟圣洁的生活。那最后呢，他有职场的卓越，他有职场的卓越，在三年王这个训练这些年轻人三年以后，把他们叫到国王的面前，国王拷问他们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哲理。那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王的面前回答得非常的好，这个王觉得他们比其他的任何的术士都要强过十倍，所以他有那个职场的这个卓越。所以因为这些原因，但以理成为神可以用的在外邦中的一个器皿。所以这篇信息给我个人很大的一个提醒，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说我们怎么样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呢？我们必须具备这样子的特质，我们必须有属天的视野，我们必须有仆人的心智，有全人的见证，有圣洁的生活，还有职场的卓越。在第二篇的信息里面，这戴季中牧师他讲到神曾经为使徒保罗开了四个门，开了四个门，可能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他的讲道，在安提阿的时候，神为他开了一个跨越的门，让他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有一种种族跟言语的一个跨越。在特罗亚的时候，神为他开了一个异象的门，让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看到福音的需要，所以他就随着神的带领可以将福音传到欧洲去。在以弗所的时候，神为保罗开了一个忠心的门，因为保罗在那边写到说，神在那个地方为我开了门，使那个地方的福音功效非常的大，可是反对的人也很多。所以虽然功效大，可是反对的人多，在这样子的情形下面，使徒保罗还是能够为神忠心的来传他的福音。那最后呢，在哥罗西的那个地方，使徒保罗要求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就说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所以让他可以传讲这个神福音的奥秘。所以这是一个确据的门，因为使徒保罗所传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话，不是他自己的道，乃是神所托付他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这四扇门当时神为使徒保罗所开的，戴牧师提醒我们说也是今天神为我们所开的。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挑战。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讲员是温汉光牧师，也许大家还记得温汉光牧师在主日的信息里面，他是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来传讲他的信息。他在十五章里面呢，他让我们看到神在寻找那个失丧的人。当人离开了神以后呢，我们就失去了平安，就好像这个失去了羊一样，我们就失去我们的价值，就像这个富人失去了他的钱财一样。那然后我们也失去了我们的供应，就像浪子离开他的父亲出走，在他花尽了他一切的财产以后，他就非常的穷乏，因为他失去了供应。所以人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完全，我们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平安、价值，还有我们的供应。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在失钱的比喻、失羊的比喻跟浪子的比喻里面，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神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可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去寻找这些失丧的人，然后找到了呢，就一同跟神一同欢喜。我相信这些的信息都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宣教跟在福音的事工上我们可以热心起来。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将这些的信息、这些的勉励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上，而且我们学着去行我们学着去做，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使徒保罗他传福音的一个心态，我们也可以把它说这是保罗的一个福音的人生观，他的福音的人生观。那他这个福音的人生观里面有两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宁可放弃，这个字很重要，他宁可放弃他当得的权益。哦，我难道啊，我传福音难道不能够向弟兄姐妹收费吗？他可以，可是他放弃他的权利。我虽是自由的人，没有人管辖，可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啊，为了要多得人。好，这是他放弃啊他的权利。他是自由的，可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变成受捆绑的。那他这个福音的人生观有第二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把福音当作他整个生活的中心，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福音是他整个生活的中心。我觉得啊，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啊，虽然我们的心智啊，或是我们的呼召啊，可能远不如使徒保罗啊那么样的强烈啊，可是像他一样的，如果我们可以把福音生活化，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名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以牺牲，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可以放弃，或者是我们把生活福音化，是指这个福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我们有同样的人生观，那我们传福音我觉得是不但是有效，而且是一种很自然的方法，就是不需要我们去花特别的力量，不需要我们整天一天到晚想说我要去向谁传福音，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果效就很自然的可以流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使徒保罗他传福音的心态。首先，保罗认为能够让人不花钱而得到福音是他一件值得夸口的事情他在第九章第十五节那边讲到说，我所夸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所夸的就是让人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福音其实他在第九章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传福音的人靠着这个福音去养生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绝对应该这样子的。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教导，就都是你为神工作的人，神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可是保罗他有一个心智他为了让他所传的福音不受任何的拦阻他就宁可放弃他应享的这个权利。我想人大部分都是很软弱的如果一个传福音的人去向别人收取这个费用收取这个传福音的费用，不管他的心态怎么样都会让人对他所传的福音起一个问号或是对他的这个动机起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保罗的心智非常的可贵我也很盼望今天在所谓的在电视上的这些传福音的人这些有名的布道家能够有像保罗当初的心智当你看到这个电视上的布道家就花很多的时间拼命在那个地方要叫大家捐款，要叫大家寄钱到什么地方去，你心里是不是会打一个问号，这个人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很盼望我们今天的人是今天的布道家有像保罗当时他传福音一样的心智。我所夸的是什么？我所夸的是让人不花一分钱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为什么保罗会用这件事情来夸口？我们知道保罗不是一个喜欢夸口的人他是一个很不喜欢夸口的人。他曾经说过你要夸口的话就应当指着主夸口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一节所想的话。那我就想到他在这里夸口呢，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自己在夸口他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在夸口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白白的恩典。神没有向我们索取任何一分钱，说你要付任何的代价才可以得到主耶稣为你死的这个救恩，没有，是白白的给的。那耶稣自己也跟我们讲，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那个地方，主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的就应该白白的舍去，不花一分钱让人家得到福音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这个事情。保罗在第十八节说，他的夸口，他为这个事情夸口，那神就把这个事情给他成为他的一个赏赐，他的夸口呢就成了他的赏赐。神赐给他一个谋生的技能，就是保罗他可以编织帐篷，他可以用他这个技能呢来维持他自己，甚至维持他同工们的生活，使他所夸的口就不至于落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是不是也觉得让人不花钱可以得到福音是一件值得夸口的事情。我想就像保罗一样，神对我们也有很多的赏赐。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主不但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谋生的技能，神也赐给我们很丰盛的收入。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为福音摆上一点，我们也出去传福音，我们也让人不花钱可以得到福音，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中宣，中宣的计划，我们出去短宣是十天，那中宣呢就是更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的中宣计划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及早早一点我们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经济的基础，然后我们早一点接受这个圣经的装备，接受这个真理的装备，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提早离开我们的职场，然后成为教会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到各地方，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到各地方我们去参与福音或者是建立教会的这个工作。我们中宣教会的中宣呢，每一次是为期从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我想借这个机会我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计划。那你经过了三个月到一年，你就可以回到教会来，你有一些的休息，你有一些的充电，准备再下一次再出去。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队人出去来代替你，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接力，我们就有一个这种宣教的这个接力。那你也可以就转换一个工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就是把福音当作我们人生规划的一部分，这跟保罗的福音的人生观是很吻合的，把传福音当作我们人生规划的这个一部分。这一次参加美中短宣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清楚地看见在工厂的需要，在美中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需要更多的工人，有很多州立大学，在美中那个地方州立大学的所在的地方有不少的中国学生，可是却没有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的短宣队曾经带领在这些地方带领的一些人信主，可是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去栽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去跟进因为当地没有查经班。在 Missouri 那个州的西北角有一个小小的城市叫 Maryville 你们可能听过短宣的弟兄姐妹们做过这个见证我们在那个地方去找人，我们开福音大会有不少人信主。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有一对同工这个弟兄叫向峰他的妻子叫红燕他们还有一个小男孩叫 Daniel， 所以他们一家呢就跟我们一起在 Maryville 那个地方做工。所以当他看到 那一天的福音聚会有那么多的人信主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所以他给高牧师打电话，他给高牧师说，好，我接受这个美中的邀请，以后呢从下一周开始，我就每一个礼拜我开车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注意两个小时是来，他回去呢是另外两个小时，就是一天一个礼拜他花四个小时的时间到 Maryville 这个地方来开始一个学生的查经班。所以跟他同工，我们跟他同工都为他的摆上我们得到非常大的激励，我们也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有宣教士可以到像这样子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成立查经班来造就这些刚信主的这个同学，并且我们在那里继续这个福音的工作，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侍奉，非常美的一个侍奉，有人撒种有人浇灌，就像主耶稣讲的，积蓄五谷到永生是多么的美好。而且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侍奉会有主耶稣赏赐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喜乐。那这一次的参加美中短宣的弟兄姐妹们就深深的感受到这种传福音的这个喜乐。我们的短宣队是分作两队，一个 A 队一个 B 队，那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可是最后我们回家的时候，最后呢都在 Denver 那个机场我们会合，然后坐同一班飞机回到 San Jose。所以我们在 Denver 那个地方会合 A 队跟 B 队会合的时候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我记得这个张刚一看到我就冲过来把我紧紧抱住，我们互相拥抱，我们彼此诉说在这一次这一路上的这个经历，非常的欢喜，好像全世界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这个更值得我们高兴的这个事情。所以为服事主为主传福音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喜乐。我曾经很多次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我决定全时间出来服事神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那种与人分享福音的那种喜乐，也是在一次美中短宣的这个经验里面。在2002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参加美中短宣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有这个体验。那天的在中心的那个晚上我跟另外一位弟兄沈中南弟兄，我们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我们谈到一直谈到天亮，清楚的看到神跟我讲说你做其他的事情真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比服事神比让人得到福音，让人不花钱可以得到福音有更大的喜乐。这是我愿意服事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使徒保罗传福音的另外一个心智是为了福音他情愿放弃他的自由。在第十九节里面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是没有人管辖的，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有人说有一次我听到讲到，有一个人讲到，他说使徒保罗之所以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那么大的成就他跟他很少数的这个同工能够将福音以安提阿为中心传到整个的小亚细亚，然后从小亚细亚传进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西欧，他成为这个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情愿放弃的那个决心。那我相信当然主耶稣基督的拣选他是主所拣选的，还有圣灵的同工是更重要的因素，可是从个人的回应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的心智确实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我们注意到一点很有趣的，就是保罗的情愿放弃的那个心智跟今天的世人那个竭力争取就是对自己的权利要竭力争取的那个心态正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想到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跟世界的人抱着同样的心态去传福音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期待他的事工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果效。在第十九节，圣经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却不在律法以下，因为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他深深的晓得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并不是叫人因行律法而去得救。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律法好像什么呢？律法好像是我们训蒙的导师，在我们还当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服在这些导师，就是这些训蒙的这些老师的这个手下，可是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既然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就不再律法的管制之下。在第一堂的信息里面，强生长老也把这点讲得很清楚。可是当保罗在犹太人当中的时候呢，为了让他们可以听信福音，保罗仍然与他们认同，他仍然是遵行律法的规定，将自己当作一个律法以下的人，这就是他的心态。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路斯德那个地方，他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曾经为了启示，他就不剪头发，这是当时旧约时代拿细耳人的一个誓言。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曾经跟几个弟兄一起到圣殿去行这个洁净的礼，这些呢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不需要这样做，可是为了得着犹太人，他就宁可放弃他自己的自由。犹太人是保罗的骨肉之亲，所以他很想得着这个犹太人。同样的，中国人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也很想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来着想，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福音的对象来着想。美国人说，把你自己放在他的鞋子里面，我想我们都听过这样子的一个 expression，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把你自己放在他的鞋子里面。从台湾来的人大多数有佛教跟地方宗教的背景，从台湾来的人对基督教的所谓排他性颇具反感，他们很有反感，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这样子的一个因素，我们不要去批评，不要去否定他们的信仰，只要尽你最大的能力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比较，他让他自己把基督的信仰跟他们的信仰去做一个比较，然后自己去得到一个结论。有时候有人会问我有关佛教信仰的这个事情，那我知道的呢，我就会去分享，就会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从我的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有关佛教的知识，可是我不知道的呢，我就会很清楚的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辩论自己不懂的这个事情常常会带来很负面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传福音给台湾来的人，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们的背景来着想。从国内来的人绝大多数他们是受的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这个教育背景，所以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所需要考量的。我们晓得进化论或者是宇宙的起源 啊，这些都是很精深的专业知识啊，很精深的专业知识。如果你好好的做过一些研究，那你可以啊，你可以用温柔的心来与人分享这一方面的事。否则呢，你可以将合适的书啊，或是合适的资讯介绍给他们做参考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哈、啊、这个李成的《游子引》啊，或者是 Francis Schaeffer 啊他写的《The Language of God》啊，这些都是啊对这些科学背景啊很有说服力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介绍给他们来看。那这样做呢，强如去争辩啊我们一知半解的这个事情。可是最重要的啊，不管你向谁传福音啊，不管你福音的对象是谁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啊，让人家看到主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啊，使基督的信仰呢就很自然的能够对他们产生一个吸引力啊。我很喜欢啊，在许久以前在中国大陆啊，流行的一句口号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人是看得很清楚的啊，人看的是你，人看的是你自己啊，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是怎么样子，这是你说服别人信福音一个最好的方法。在这一次的美中短宣里面，我们学习到另外一个啊，向我们同胞传福音的一个要领。啊，那个要领呢，就是如何跨越年龄的差距。啊，大家都听说过，在美中的各校园里面呢，有很多从国内来的本科生，啊，这些本科生从18岁啊到21岁啊，因为这些学校到中国、到日本、到韩国，他们去招募很多的本科生来，所以在出发以前呢，这个年龄的差距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短宣队出去的短宣队哈，不是伯伯就是叔叔就是阿姨啊，我们年纪比他们差很多。那我们跟这些人传福音，怎么可能啊会有果效呢？这个年龄的差距那么大，我们的观念差距那么大哈。可是我们出去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这些年轻的孩子哈，当他们看出啊你是真正的关心他们。啊，当他们看出你是真正的爱他们，那他们的反应真的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们的反应是很温暖的啊，他们的反应是很开放的啊，他们愿意听你传福音啊，他们愿意信耶稣。所以这个发现给我们所有的短宣队的队员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啊，就像圣经上讲的，爱是永远不会失败啊 ，Love never fails。以前我出发以前呢，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那时候觉得啊，这些本科生到美国来不过是因为他们家里很有钱，那让孩子到美国有这个机会来玩玩而已。其实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大多数的这些孩子们呢，在经济上都非常的窘迫啊，都是非常的近啊，他们有些人呢，连手机都没有，连电脑，他们上课所最必须的电脑，他们都买不起。我就想起我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好几年前，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手头是非常非常的紧的。而且呢，这些年轻的孩子事实上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完全不是来美国玩的那种心态。他们面对着各样子的一个难题，从选课啊，到他们英文的能力，到他们经济上的困难，到他们居留的问题，很多很多道德上的问题啊，你想都没有想过的，他们都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在校园里面，在福音聚会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谈天，跟他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在那个地方呢，我绞尽脑汁，我就在想说我怎么帮助这些孩子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每次我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很快的提醒啊，你就说你根本不要去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哈，你是不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什么问题的。你在这个地方，今天在这里，你明天就走了，你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你还是赶快的 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主耶稣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哦，这就是后来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可以把保罗的话稍微改一下，像中国人我就做中国人，为了要得中国人，不管他们来自何处，也不管他们的年龄，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来着想，为了他们也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第十七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使徒保罗在他整个的宣教的生涯当中，他常常跟外邦人在一起生活，不管有没有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在一旁监视，他从来不改变他的行径。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你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跟外邦人在一起，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有没有犹太的从这个耶路撒冷来的弟兄在旁边，他都是这个样子。在不违反基督的教训之下，他尽量的随从外邦人的习俗。保罗从不把外邦人看作次等的公民，这是他传福音的一个心态。好像某些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低他们一等的。我们也看到在满街都是偶像的那个雅典城里面，保罗会用这个希腊人的卫士之神这个事情呢，来做一个切入点，来向雅典人介绍那个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到甚至他的心态，他的心思意念都是一个外邦人的心思意念。他会很快抓住说，哦，希腊人中间有一个神是他们所不认识的，他就抓着这个机会来介绍这个独一的真神。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能够完全的跟外邦人认同，为的是得着他们。所以保罗所做的事情让我想起戴德森他们的家族他的戴德森的第五代孙两个礼拜以前还在我们的教会跟我们分享这个宣教的这些信息。戴德森五个世代为中国摆上为的是使中国人能够得到福音还有许多西方的宣教士也是跟他们一样就像戴季中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中国人实在是欠了西方人福音的债。那现在这个西方的基督信仰没落了但我们真的很容易的可以看出来在西方国家里面这个基督信仰的没落。那这个是不是意示着说我们还这个债的日子已经到了呢我相信是我们还福音债的日子应该是已经到了。神带领我们到美国这个国家，上帝赐给我们双语的能力，也赐给中国人在这个地方相当大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Helen 就是我的太太，她最近开始去参加 BSF， 美国人的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那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在 Bible Fellowship 的Bible Study Fellowship 里面，大部分的 leader 都是东方人。那在东方人里面呢，有一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在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他渐渐占着这个主导的地位。我们东方人呢，开始渐渐 in a position， 就是说开始我们可以影响这个西方人在宗教上的信仰。这次在 Emporia， 在 Kansas City， 在 Kansas Emporia 那个地方我们去找一个美国的教会因为我们要找一个我们可以办福音聚会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叫 Brent Brent McCrory， Brent McCrory 非常的年轻可能还不到这个还不到30岁他的太太才23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很年轻的一个牧师。 那他知道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他就很热心的帮助我们啊，因为他的教会离那个校园太远啊，所以他就帮助我们在校园里面找到另外一个教会啊，做我们这个福音聚会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感谢他，所以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请他啊一起来跟我们吃饭。那这个 Brian 就跟我们谈起来啊，他对我们做的事情啊，对我们向中国学生传福音的事情就非常的有兴趣。他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他就想说哦，我们教会啊怎么样也可以来做这个事。他教会很小哦，80个人聚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渐渐的啊可以影响这个美国人教会所做的事情。在我回来以后，这个 Brand 啊，他继续啊跟我用这个电邮、用 email 这个保持联络。我昨天前几天我还收到他的一封信啊，他跟我讲说啊。他说林长老啊，最近我们教会出了一个问题啊，我们的 leader 啊中间有一个不正当的一个 relationship 啊，你给我一些意见啊，我们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赶快给他回信，我说我会啊迫切的为你祷告啊，这教会啊求神帮助你啊解决教会的这些问题。所以华人在今天的时日，应该是我们还这个福音的债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能够向美国人传福音，除了向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以外，我们可以向美国人，可以向住在美国的许多不同种族的人，我们来传福音。我们也可以把保罗的话稍微改一下，这个向外国人，我就做外国人，为要得着外国人。最后我们看看保罗福音的人生观里面他的第二个部分，他的第二个部分呢是以福音作为他整个生活的中心。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第23节，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这个是传福音最自然而且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我们都是盼望别人因为这个事情啊能够得到福音啊。我整个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这听起来好像是不太实际哈啊，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啊，事实上呢是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那个心态都是，他背后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好好的做，对，你很努力的去上班，这不单是为了你要得到一个好的业绩啊，你要你的得到你这个老板的赏识，那更重要的呢是你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你在你的同事中间呢，大家看到你不是一个吃烂屋的人，你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那你就会有一个机会啊，跟他们见证主耶稣基督啊，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福音啊。比如说我要去 vacation， 对不对？好像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也可以想，我要去度假，因为我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那我回来以后呢，啊，我就更有能力啊来服侍主。像这样子的，以此类推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想到说怎么样让这件事情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觉得我听过有一次我听到这个宇宙光的总干事啊，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不再是总干事啊，林志平弟兄他的分享的一件事情啊，他在宇宙光呢有一个同工啊，有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要结婚了啊，他要结婚了，所以林志平就把他找来，把这个弟兄找来问他说，诶，你为什么要结婚呢？这个弟兄就觉得很奇怪，说我认识这个女孩子啊，有一阵了，我们这个情同意合，我们就决定结婚。那林志平跟他讲说，错了，错了，你们结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记不记得我们宇宙光的 logo， 我们的宇宙光里面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呢？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跟你的妻子结婚了，以前是你一个人做工， 现在是两个人做工啊，所以你们传福音的力量加倍，为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好当作我们的人生观，那很自然的我们随时就会留意啊，去与别人分享福音的那种机会。那我也相信啊，你这样子做是神所喜悦的，他也会乐意啊为你来开路啊，使你能够结出很多福音的果子啊，使福音真的成为你整个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自己话语的提醒，真的是啊，我们的人生啊，如果不与你的国度有关系，主啊，如果我们人生啊只是为了俗世的事情，主啊，那这个人生是多么的没有意义。主啊，求主你的话勉励我们，提醒我们啊，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所行的啊，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这些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得救的人，为要与他们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主常常的激励，常常的提醒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